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出生在东北农村，想和大家说说我母亲的故事。一生苦难的母亲修炼法轮大法后，人生终于有了希望。妈妈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没上过学，又瘦又小，家里姐弟七人，她是老大。因为穷，她九岁就下地干活，13岁在生产队干活。弟妹的棉衣和鞋都是她做，干活干净利落。父母婚后生下我们姐弟五个，我最小。妈妈生下大姐后就一身病了，到我出生后就已经是病入膏肓了。我和姐姐们每天放学回家，先看她是坐着还是躺着，只要躺着，家里来一帮人，那就是我妈病重了，要死了。我小时候听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家人的警告，不能气你妈，要气死就没妈了。就这样的身体，妈妈只要好一点，还得坚持去生产队干活。妈妈的病有多少种我不知道，我知道她全身除了头发、眼睛、牙是好的，剩下的全是病，冠心病、肝硬化、动脉硬化、风湿性关节炎、脑炎、子宫内膜炎，这些病都不算什么。最严重的是在我三岁那年的秋天，妈妈又得了白血病。说也奇怪，我妈在得白血病前做了个梦，梦里一群穿黑色制服的人进到一个屋里，喊着我妈的名字，到处找她，吓得她藏到炕席下面就醒了。第二天，她和我爸剁柴火垛，就感觉身体不对劲，太难受，想歇一会儿。她进屋烧点水泡脚，发现脚上有豆粒大小的血点儿，用手一摸还动，心脏也很难受。第二天一看，脚上的血点儿又多了，就去了村上卫生所。医生说，上市里看看吧，没见过这种病。到了市里医院，医生一看就知道是白血病，问了一下细情，就安慰我妈妈说，姑娘，你这病没事，回去多吃点好的，保持好的心情，别累着就行。然后单独和我爸说，这个病是绝症，叫白血病，现在的医学还攻克不了这个病，100个人能好一个就是奇迹了，就是血坏了，到最后血管都裂开，回去吧，别太难过了。我爸当时就哭了。当时我妈才30多岁，家里还一帮孩子，没妈了，以后日子可怎么过呀？妈妈的病一天比一天严重，身上都是血点子，还伴有闹心，但她坚持给我们每个孩子做鞋做棉袄， 心想，就是死了也够孩子们穿几年了。到了春天就不是出血点了，是血管都裂了，血是一片一片的出，黑紫色的，在皮里肉外。就这样，妈妈一天天等待死神的到来，在无望中艰难度日。尽管妈妈得了绝症，医生也认定她必死无疑，可是妈妈拖着极度虚弱的身体一直没死，而且还出现了转机。一天，妈妈又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抱着我在一条大道上走，眼看天快黑了，走一天累得不行了，前面有一个小草房，进去一看，炕上没有炕席，也没人。他就把我放下，心想，累死了，歇一会儿吧。谁知，刚躺下，就进来老中青三个女的，问妈妈，你是不是叫这个名字？妈妈说是。他们说，你快走，这地方温人，快走。妈妈走一天很累，想歇一会儿，他们说，不行。我妈抱起我，顺着他们指的路走了。走了一段路，回头看，他们三人都走到半山腰了，每个人腋下都夹着小红色书包。做完这个梦后，妈妈发现每天出血少了，一天比一天少，最后竟然奇迹般的好了。妈妈修炼大法后，才解开绝症为什么不治而愈的谜，悟到这是师父为了妈妈得大法而提前保护了妈妈。1996年的冬天，妈妈得法修炼了。同修让我妈去看了9天的师尊讲法录像，第二天妈妈就开始拉肚子，同修高兴地说，真好呀，师父管你了，帮你清理身体了。因为妈妈不识字，就跟着练功，9天讲法录像看完，折磨他几十年的所有病，神奇般的都好了。我妈高兴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就是给师尊的法相磕头。我们全家人都特别高兴，再也不用担心我妈会死了。村里的人知道我妈这个药篓子学了法轮功后病全好了，这下可热闹了。家里来了一帮人跟着学法轮功，大家集体学法，我妈有不认识的字就让我爸给念，到后来她竟然能通读转法轮了。东北的冬天是很冷的，早上起来更冷，但是我妈从学法的那一天开始就风雨不误地坚持练功，没耽误一天。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我妈因坚持修炼被非法关押，第一次被送入精神病院，第二次她出现心脏病假象，警察逼她签字放弃修炼才放她。我妈说，就是拉出去枪毙，我都要一学到底。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我们来说说练法轮功的人中有很多啊是顶尖的科技人才、专家教授，而且他们都认为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对法轮大法的师父佩服得五体投地。下面请举几个例子。张美莹是美国纽约大学坦登学院的化学博士，现任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光电系教授。他在2009年11月读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这本书，之后他觉得豁然开朗。他说，我对量子力学的疑惑都解开了，这就像过去走在地上会踢到石头，但现在我仿佛飞了起来，那些石头不再成为障碍，我什么都明白了。张美莹感叹地说，在人生中得到博士算是很高的学位了，可是我读了这么几十年的书，竟然不及这一本书的万分之一。从此以后，张美莹智慧涌泉，在科技研发、产学合作中取得了耀眼的成绩，多次获得产学绩优奖，也发明了超过十项的专利。高美霞是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得肿瘤学博士学位。2007年，高美霞来到美国，先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博士后，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做生物医学研究员。他现在是美国大型生物技术和医疗器械公司赛默菲士尔科技的数据分析师。高美霞曾患过严重的胃病，人瘦得骨瘦嶙峋，体重只有80来斤，他吃了不少中西药都没有效果。1998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一个月内他的胃病就全好了，这让他感觉很神奇。作为从中国大陆最好的医科大学毕业，一路在行业顶尖的机构和公司从业的专业人士，高美霞深知医学是很有限的。他说，大部分病其实医学也是束手无策，或者它只能对症不能除根。随着我慢慢了解法轮功，就发现这其实才是一个更高的科学，只不过就是有的人比较僵化，思维比较局限，没有去开放思想，没有去了解它。谢田是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终身教授。1984年，谢田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和导师参与了对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他发现很多气功师的功能是真实存在的，由此破除了无神论对他的影响。从此，谢田开始寻找人生的真谛。1997年，一位朋友给了他一本《转法轮》，让他找到了十几年苦苦追寻的答案。谢田说，滚滚红尘之中，居然有这么一部高德大法，把从古到今中国和世界各地所有的奥秘传奇都串起来了，都讲清楚了。这本书能让你回到原来的本源，修炼到更高的境界。聂森博士则是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目前，聂森博士是美国天主教大学机械系教授兼系主任。聂森教授在燃烧、燃料、动力、能源、环境污染、气候变迁等研究领域都是颇有成就，曾经被中共政府和中国学术界奉为座上宾。然而，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列为反共人士。聂森教授表示，中共把很多美国各行业顶尖的学者一步步推到对立面去，大家都看过很多书，就是佩服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讲的法，这个是共产党怎么打压都没有用的。黄祖威是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他以前觉得气功或是一些超常的现象是不可信的，但是他看了《转法轮》这本书后，他的思想开了窍。他发现转法轮把很多科学还没法解释的东西，其中包括人从何处来，将往何处去，宇宙是怎么回事，善恶有报等等，都非常清晰的、系统的讲述了出来。 黄祖威说，我觉得这本书所讲的非常有道理，非常有科学性。黄祖威指出，其实在这个空间中有很多科学还没有认知的事物，不能说它不存在，没看到或还没有认识到，那是因为现有科学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比方说我们眼睛看不到收音机电视机的无线电波，但事实上只要你有这个设备打开，就可以接收到声音和图像。听众朋友，其实法轮大法的学员中专家学者还有很多很多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给您举出几个有限的例子。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外专家学者说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是否曾经思考过人生的意义，生命该何去何从呢？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从这样的困惑里寻找他生命的真正归宿，这个生命回归之路是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我出生在中国的东北农村一个普通的小村庄，那时我家的生活条件是很清苦的，经常搬家，没有一个固定的住处。到我四五岁时，看到周边的老人一个个离世，我感到很悲伤和困惑，心想，人为什么会死呢？人要永远不死该多好啊。我经常梦到自己在天上飞，遇到很多穿着古代衣服的人，我跟他们说话，他们不理我，我飞着飞着就一头从天上掉下来了，那种感觉非常真实，我就吓醒了。我小的时候最愿意晚上看满天的星星，那星星一眨一眨的，让我感到非常神秘，可是我对那星星背后的神秘却一无所知。夏天的时候，我躺在绿色的草坪上，看着蓝蓝的天空，那一刻我感到自己与整个天空融为一体，世间的一切都不存在了。长大上学后，记得一次物理老师讲凸透镜的成像原理，蜡烛经过凸透镜折射后却是倒着的映像。我心里想，我们眼睛的晶状体也是个凸透镜，难道我看到的这个世界的一切也都是倒着的吗？我的眼睛看到的一切并非真实的吗？我很困惑。经过学校几年艰苦的学习，我终于考上了大学。大学四年，我很少买新衣服，因为家庭困难，自己每月都是尽最大程度压缩开支，为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我努力学习，希望评上奖学金。我取得了优异成绩，而本来是我应该得到的奖学金却被另外一位与老师关系好的同学窃取走了。我知道后很伤心，同学们也都为我抱不平。我经过了许久，内心才得到平复。那时气功已经在大学校园流行，我选择了一门气功练习，阅读了许多关于气功的书籍刊物。我发现气功最后都是指向修炼，而当时的气功都没有讲真东西，要想得到真东西得有真正师傅教才行，可是上哪去找这样真正的师傅呢？我开始思考人为什么活着，我渐渐明白了人世间的名利都不能长久，对我都没有实际意义。我萌发了出家修行的愿望，可是考虑到父母辛辛苦苦的付出，我才打消了这种想法。大学毕业了，成绩优异的我因为没有钱送礼，被发配到某一个条件非常艰苦的农村中学任教。因为没有人又没有钱，我通过自己艰苦的努力考上了硕士研究生。我想这样我的命运应该会改变了吧。 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在人行道上准备直行过马路，突然闯来一位老人。我把车把向右急转，闪避老人。这时一辆中型卡车违规急速转弯，我感到自己被车撞倒了，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慢慢清醒，睁开了眼睛，发现自行车压在我的腿上，车的前轮被压扁了，我的身体却毫发无损。我真实地感到有个我看不见的生命保护了我，不然后果不堪设想。那一刻起，我开始不再相信这几十年的学习中被灌输的无神论那套东西了。研究生毕业后，我来到一所高校任教，本以为可大展宏图了，可是含辛茹苦供我上学的父亲因为患了不治之症离世，这对我的打击很大。记得一次我去给父亲上坟，想到父亲一生奔波，最后只落得一抔黄土，我感悟世间曾经拥有的一切是那样的虚无缥缈。父亲的离世，工作的劳累，家庭的各种矛盾的压力，击垮了我的身体。我年纪轻轻就患上了严重的胃痛等多种疾病，不能吃生、冷、硬、辣、酸类的食物，只要吃了这些东西，胃一定要疼一宿到天亮。校医院的医生检查我的病后，善意地对我说，年纪轻轻要想得开，多吃面食，少吃禽吃，不要吃生冷硬辣酸类的食物。我看了医生开的药，说明是胃癌早期的预防药，我感到自己的病可能不是很乐观，我感到很沮丧。那时母亲对我说，有个声音在她耳边说，你的大儿子36岁就和你老头得一样的病死掉，而我就是母亲的大儿子。那年我正好36岁，我感觉我的生命旅程似乎要走到终点了。1996年5月初的一天，在一位朋友的推荐下，我购买到了法轮功的4本书，其中一本是《转法轮》。起初我以一种对待普通气功的心态翻开了《转法轮》，可是当我认真阅读后，我发现我人生中所有的困惑都在这本书中找到了答案。我感到这就是我这一生所要找寻的，我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我被强大的能量包围着。当我一口气读完这本书后，我明白了人生的目的就是返本归真。从那一刻起，我发誓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就是修炼法轮功了。那天我读完整本《转法轮》后，已经是晚上10点左右了。因为没吃晚餐，感觉有些饿，我就胡乱地吃了一些剩的米饭，就要休息了。这时我意识到我刚才吃的米饭有点硬，心想我的胃又要跟以往一样疼一宿了。我像往常一样等待着胃疼的到来，我一直等到天亮，我的胃却没有任何疼痛的感觉。这时我想起了《转法轮》书中讲的给学员净化身体，难道法轮功师傅给我净化身体了，我的胃病好了？我想再试一试，我就在早上吃了好多凉菜，我的胃真的整天都没有疼痛的感觉，我明白了，我的胃病好了。慢慢我发现，不但我胃病好了，我所有的病都不翼而飞了。我走路一身轻，心里总是有种说不出的喜悦。我明白，法轮大法的法理就是我今后做人的标准。我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我教的学生中有来自贫穷的山区，经济困难，刚入学时连学费和书费都交不起。我向学校提出申请，减免了这位学生的学费。我自己也拿钱给学生交了书本费。学生很感激我，我说不要感激我，你只要好好学习就行了。还有一个学生考试没及格，他找到我的一位同事说情，要求我给他的卷面提分。我对这位同事说，我修炼法轮功，我做人是按照真善忍的原则，我如果给那个学生提分，他就没有学到应有的知识，这对那个学生也是伤害，请您能理解我。 我可以找时间无偿为他补课。后来我利用课余时间为这个学生免费补课，这学生参加了补考后通过了考试。一次我组织同事们开会研究下一步教学规划，我正在陈述自己的想法时，一位教师突然发难，打断我的话，针对我说了一些非常难听的话。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其他的教师都愣住了。那瞬间我想起了大法师父的讲法，我没有感到自己没面子，而是平静耐心地听完那位教师发完牢骚，然后我跟大家说，这位同事的意见我会好好考虑的，也希望大家都能给我们提出好的建议，把我们的工作做好。我的话一落，刚才紧张的气氛一下子就没有了，大家又开始轻松活跃谈自己的想法了。修炼后，我每次读到转法轮书中师父讲，佛家重点落在真善忍的善上去修，因为修善可以修出大慈悲心，一出慈悲心看众生都苦，所以就发了一个愿望要普度众生。我都感到内心一震，有一种发自内心的非常强烈的愿望，我要让世人了解法轮功，走入修炼，我明白这就是在普度众生。我开始弘扬法轮功，给世人介绍我自己练功的体会。当看到世人一个个走入法轮功修炼，我的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初期，那些职能部门的人问我为什么这么坚信法轮功，我说假如说有一块金子我看到了，而且我知道那是一块实实在在的金子，你却对我说那不是金子，我会相信你说的话吗？他们听后无语了。有一次我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被警察绑架到北京的一个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我被看守所所长绑在一个门板上不能动，我的腰剧痛得像断了一样，身体难受的滋味无法形容。我被这样折磨近两整天后，看守所所长让狱警来给我松绑。我知道这些警察都是被中共的谎言欺骗的，我对狱警说，请你转告所长，我一点都不怨他，请他善待其他的法轮功学员。我话一落，狱警的泪水像打开的水龙头一样哗一下流出来了。他赶快转过身出去后，快速地买了一箱方便面给我，并嘱咐犯人说，这是专为我买的，别人不许吃。我很感动，这狱警终于明白法轮功学员是好人了，当天晚上我就被无罪释放了。一天我突然明白了，以前那次车祸就是师父保护了我，我很庆幸我找到修炼的真正师父了。在法轮功师父的引领下，我走向了生命返本归真之路。听众朋友，当您接到法轮功学员的真相电话，看到法轮功真相传单，不妨停下脚步来了解一下，或许您也会像故事的主角一样，解答了人生的困惑，从而找到一条生命的康庄大道。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 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2013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这十几年来，我在大法中身心受益，内心充实愉悦。下面我给大家讲讲我丈夫跟着在大法中受益的事，以证实大法的超常与师父的慈悲伟大。我丈夫受中共造假宣传的影响很深，对于我修炼大法不理解，很多次我试图给他讲真相都讲不下去。他本来挺温顺的一个人，可一提法轮功就炸了，不让说。2020年他做了一个肺部手术，进手术室前他有点紧张。我对他说，我用平安这个化名把你曾经加入的这个无神论组织退了吧，神会保佑你手术平平安安的。这一次丈夫并没发火，而是点头同意了。神奇的是手术非常顺利，本来以为要一两个小时，40分钟就完成了。手术后他老是咳嗽，医生说正常的会咳嗽一段时间，不用管。术后5天他就出院回家了。回家后他天天咳嗽的躺不下，一咳嗽扯得刀口疼，还有点气胸，感觉整个腹部到胸口长得很难受，天天躺不下坐不住的。看着他这么难受，我想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是想到他平时总说你别跟我提这个，我就一直没说。晚上我睡着觉，不知道是做梦还是怎么回事，感觉腹部到胸口胀满了气，我赶紧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下就好了，我就醒了。我悟到是师父让我感受到了他的难受，师父点化我让我帮他，只要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就会管他。一天晚上他突然牙疼，那时候正是疫情期间，牙科门诊都不让开门，牙疼咳嗽刀口疼，他真是受不了了，在屋里来回走，冲我大喊有办法没。我说有，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他气冲冲地说，我告诉你，我现在躺着床上念半个小时，要不管用你以后再别跟我提这个。我说行，他就躺下去了，一会儿就睡着了，一觉到天亮，睡醒以后牙不疼了，也不咳嗽了。他真正地感受到了大法的超常，让我给他请了大法真相护身符，天天佩戴着。还有一件事，一天他下班开车回家，当时车很多，他前面是一个小型罐车，前车刹车了他没注意到，等发现的时候已经很近了，刹不住了。一瞬间他往右急转，车稳稳正正地停在了路边上，旁边就是沟还有树。回到家他惊魂未定跟我说这事，我说你快感谢师父吧。他说他知道，一直在心里谢师父，他知道是师父保护了他。我们查看了行车记录还有他当时拍的照片，真是太危险了，如果不是师父保护，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丈夫现在也开始看转法轮了，一天他下班回来跟我说，我现在就是他们眼中的傻子。我问为什么呢，他说同事们都觉得他傻干活不挣钱，他们所谓的挣钱就是收礼。我说咱是修炼人，不跟他们一样。我挺高兴他已经在按照大法来要求自己了。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海外活动报道。加拿大议员支持法轮功保护法案，呼吁停止迫害。明慧记者新子2025年6月10日综合报道。数位加拿大议员近日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并表示支持美国法轮功保护法案。目前这个法案正在等待美国参议院的投票。美国国会众议院在5月5日全票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该法案要求美国制止中共以国家行为进行的活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罪行，并要求美国对中国境内参与和协助活摘器官的人员实施制裁，包括经济和签证制裁。加拿大议员表示，全世界各国都应采取该法案，以防止成为中共的同谋。一，国会法轮功挚友联合主席表示，全世界应采纳法轮功保护法案。5月28日，国会法轮功挚友联合主席、国会议员吉尼斯接受采访时对法轮功保护法案表示支持，并认为世界各国都应采纳。他说，我认为我们希望看到全世界采纳这样的立法，我希望每个民主国家都能够通过立法杜绝任何成为活摘器官同谋的可能。2022年12月14日，加拿大国会以324票全票通过打击非法人体器官摘除和贩运法案 S223。 该法案被普遍认为是加拿大打击活摘器官的重要法律依据。作为该法案最初提出者和积极推动者之一，吉尼斯说，不让加拿大成为活摘器官的同谋是重要的，我们希望加拿大没有人参与活摘器官，以便遭受迫害的人们受到保护。他在国会山庆祝法轮大法红传33周年的集会上说，在上一届议会中，我们终于通过了立法，以防止加拿大成为活摘和贩运器官的同谋。我们成功通过了一项法案，把出国移植强制活摘的器官定为刑事犯罪。他说，但这项工作尚未完成，我们需要与世界各地的伙伴合作，在其他司法管辖区推动类似立法，并与加拿大省级和地区政府合作，确保全面实施，防止加拿大以任何形式参与强制活摘器官和贩运。他再次重申要求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他说，我们所有的领导人都必须呼吁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规定的宗教和信仰自由应在中国及全世界得到保障。二，议员表示，加拿大也应对反人类罪的中共官员实施制裁。保守党民主改革事务影子内阁部长、国会议员库珀接受采访时对法轮功保护法非常赞赏。他认为加拿大在帮助制止活摘器官方面需要做得更多。他说，该立法提案意在对负责严重侵犯人权、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中共官员施加制裁，这正是我长期敦促政府采取的行动，至少应对这些犯下危害人类罪行的官员实施制裁措施。他在当天庆祝法轮大法红传33周年的集会上表示，与法轮大法信仰真善忍截然相反，中共是一个邪恶政权。他说，中共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犯下的罪行体现了中共政权的邪恶本质，这些罪行包括大规模抓捕、酷刑、劳教及大规模活摘器官。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已有充分证据，国际法庭对强制活摘器官的调查报告详细指出，这种行为还在大规模发生，而法轮大法修炼者是主要目标。他还说，作为一名国会议员， 我将一如既往地走进议会，站出来为法轮大法发声并表示支持。我们需要呼吁政府采取更多行动对抗中共，对那些犯下严重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实施制裁。我们需要确保问责制出台，坚守正义。另一位主张以立法形式惩治中共反人类犯罪的议员是保守党国防事务影子内阁部长、国会议员比赞。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知道北京的共产政权仍在进行活摘器官，这是非法的、可怕的，我们必须结束这一切。他在加拿大提出了马格尼兹基法法案，以确保能够追究在这种严重人权侵犯中获利的个体的责任。比赞在当天的集会上说，我很骄傲在众议院提出了谢尔盖·马格尼兹基法案，并与我当时的同事参议员雷诺德·安德丘克合作，确保那些在世界各国，包括在中共治下滥用权力、严重侵犯人权的人受到问责。当那些官僚、医生和腐败的商人从迫害法轮功中谋取暴利时，他们没有资格把家人和财富带到加拿大，把加拿大作为避风港。通过谢尔盖·马格尼兹基法，政府可以向迫害人权者追责，他们试图利用加拿大的市场和自由，将他们的家人、财富甚至自己藏匿于此。这些滔天罪行必须停止。比赞还说，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是一种暴行，北京的中共政府必须被追究责任，那些从迫害、酷刑和非法活摘器官中牟利的人必须被绳之以法。三，前众议院政府领袖表示，各国应采取具体行动制止非法活摘器官。 S223 反活摘器官法案的积极推动者也有来自执政党自由党的议员们。前众议院政府领袖的国会秘书、自由党资深国会议员拉莫勒克斯就是其中之一。他在采访中也表示支持法轮功保护法。拉莫勒克斯议员说，世界各国政府可采取具体行动来制止非法活摘器官，这是一件积极的事情，我对如何最好地做到这一点持开放态度。拉莫勒克斯议员认为，广传真相、提高公众意识将大力推动制止迫害。他说，任何涉及人权侵犯的事件都令我深感不安，如有任何可行之举能够减少此类情况或促使其公开，通常是透过提升公共意识，我都会全力支持。拉莫勒克斯议员多年一直代表选区内的法轮功学员向议会提交呼吁停止活摘器官的请愿书。他说，我期待能继续与加拿大领导人合作，致力于我认为至关重要的人权问题。7月20日是中共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剥夺法轮功学员信仰、诋毁真善忍的日子。今年是这场全面迫害所持续的第27个年头。希望美国各地支持法轮功保护法案的法轮功学员和各界民众及时向当地众议员和参议员讲清真相，呼吁支持，帮助此法案在美国参议院及时通过。
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的收听。颜真卿是历史上一位有名的书法家，一个文武双全的人，可是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名得道成仙之士。今天我们就来讲讲颜真卿的故事。颜真卿字清晨，是琅琊临沂人，他是北齐时黄门侍郎颜之推的第五代孙子。很小的时候他就勤奋好学，后来参加科举考试 多次考中。十八九岁时，他有一次病了100多天，躺在床上治也治不好。这时一个道士从他家门前路过，自称北山君。北山君拿出几颗米粒大小的丹砂来救他，他顷刻之间就痊愈了。道士对他说，你有清正简朴的美名，已经记在黄金台上，可以度世成仙，到天上去做仙官，不应该自己沉沦在名幻的大海里。如果你不能摆脱尘世的大网，去世的那天可以用你的形骸练神阴井，然后得道成仙。道士又交给他一粒丹药，警告他说，坚持节操，辅佐君主，一定要勤俭，有献身精神。百年之后，我在伊水和洛水之间等你。颜真卿也对自己的才能本事很自负，期待着被重用。而他在学习的余暇，也常常留心仙道。考中进士之后，多次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做河西龙左军城富屯交兵使。五原县有一起冤狱，久久不能判决。颜真卿来到五原，辨别这起冤案。当时天气正旱，冤案解决之后，天就下了雨。郡中人都称这雨为玉石雨。河东有一个叫郑延祚的人，他母亲死了29年了，埋葬在寺庙外面的墙下。颜真卿向皇帝上报了郑延祚的罪状，郑家兄弟30年被人看不起。后来颜真卿被任命为殿中侍御史五部员外，当时的权臣杨国忠恨他不依附自己，把他弄出京城，做了平原太守。安禄山叛逆大唐的野心很明显，颜真卿以连连下雨为借口，修城墙，挖沟壕，暗中招兵买马，储备粮草，假意与文士泛舟水上，饮酒赋诗。安禄山秘密地侦查他，认为他是一介书生，不足为忧。不久，安禄山反了，黄河以北全部沦陷，只有平原城有所准备，派司兵参军骑马到京城报告。唐玄宗高兴地说，黄河以北24郡，只有颜真卿这么一个有用的人罢了，我真恨自己不了解这个人。安禄山攻下洛阳之后，杀了留守李成，用李成的首级在黄河以北招降其他唐将。颜真卿怕动摇人心，杀了安禄山派来的使者，对将领们说，我认识李成，这个首级不是真的。过些时候，颜真卿为李成弄来帽子饰物，用草做一个假肢体，装到棺材里埋葬了。安禄山派兵守住土门，颜真卿的哥哥颜杲卿是常山太守，他和颜真卿共同攻破了土门。17个郡同一天归顺了大唐，推举颜真卿做元帅，得到军队20万人。他指挥部队纵横燕赵一带，皇帝下诏书封他为户部侍郎、平原太守。当时清河郡的李鄂在军前拜谒，颜真卿与他共同谋划，一起在唐邑打败了安禄山的20000多人。后来李希烈攻破了汝州，宰相卢杞平常就记恨颜真卿的刚正，要趁机陷害他，就上奏说颜真卿德高望重，四方敬仰，让他去说服李希烈，可以不动刀枪，不流血，而平定强敌。皇上应允。颜真卿到了汝蔡， 李希烈宴请朋党，让颜真卿坐在那里观看。李希烈让演唱艺人攻击朝政当戏唱，颜真卿愤怒地说：“你也是人臣，怎么能让下属这样做？”于是他站了起来。李希烈让人向颜真卿问朝廷的礼仪制度，颜真卿回答说：“我老了，虽然曾经掌管过国礼，但是所记的都是诸侯朝觐的礼仪罢了。”后来李希烈软硬兼施不成，让人在院子里堆积了柴薪浇上油，命人对颜真卿说：“你不投降就烧死你。”颜真卿自己跳到火里去，那些叛贼把他救出来。颜真卿于是自己做了和皇帝诀别的奏章、墓志铭和祭文，用来表示自己必死的决心。叛贼最后对他施以绞刑。那天是兴元元年8月3日，颜真卿享年77岁。朝廷听到这一消息后，辍朝5日，谥号文忠公。颜真卿是四朝元老，德高望重，正直敢言，老当益壮，被掳起排挤，死在叛贼之手，是天下的奇冤。别传说，颜真卿将要被吊死的时候，解下金带送给行刑者说：“我曾经修炼过道术，请保全我的躯体为重。”行刑者按他的话做了，杀害并埋葬了他。叛贼被平定之后，颜真卿家人把颜真卿迁葬回京，打开棺材一看，棺朽败而尸形俨然，肌肉如生，手足柔软，姿发青黑，握拳不开，爪透手背，远近的人都感到惊奇。走在半路上，感到棺木越来越轻，后来到了下葬的地方，打开一看，是一口空棺而已。开天传信记详细地记载了这件事。别传又说，颜真卿有一次要到蔡州去，对他儿子说：“我和元载都服用天药，他的药力被酒色破坏了，所以不如我。此去蔡州，必为逆贼所害。你以后可以把我接回来，埋葬到华阴，打开棺材看看，肯定与众不同。”等到打开棺材一看，果然与众不同。道士邢和璞说：“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成仙啊，虽然藏在铁石之中，但是修炼的时日已满，自然会裂开而飞去。”十几年后，颜真卿家从雍州派一个仆人到郑州去收租，回来的时候走到洛京，这个仆人偶然来到同德寺，见颜真卿身着白色长衫，张着伞，坐在佛殿上。这个仆人急忙上前想要参拜，颜真卿却转身离开了。他仰着头看佛寺的墙壁，仆人就或左或右地跟在他后边，但他始终不让仆人看到他的脸。过一会儿，他走下佛殿出门而去，仆人也一步步紧随着他。他径直回到城东北角的荒菜园中，园中有两间破屋，门上悬挂着帘子，颜真卿便挑帘走了进去。仆人隔着帘子行礼并出声致敬，颜真卿说：“你是谁？”仆人说出了自己的名字，颜真卿说：“进来吧。”仆人进去之后拜见完了就想哭，颜真卿急忙制止了他。于是颜真卿就大略问了问儿子侄儿的情况，他从怀中掏出10两黄金交给仆人，让他带回去贴补一下家用，还打发仆人赶快离开， 嘱咐他回去之后不要对别人讲，以后家里有困难可以再来。仆人回到雍州，严家全家大惊，去卖那黄金，竟然是真正的黄金。严氏子孙便买了鞍马，和那个仆人一起飞驰而来探望，又到了以前那个地方，却只剩下了满眼的真无，其余什么也没有。当时的人们都说，颜真卿师姐成仙得道了。这个故事记载在《太平广记》中。好了，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次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请大家欣赏一首关桂敏和邹小群为我们演唱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是由关桂敏作词作曲，其优美雄壮的旋律已经成为法轮功游行队伍中天国乐团演奏的主打乐曲。天国乐团是一个阵容庞大的军乐团，成员全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队员们身穿中国古典唐朝乐官的服饰，古朴典雅，他们经常受邀于很多国家的大型游行活动。天国乐团在2005年底在纽约率先成立，目前已经发展到全球20多个国家。十多年过去了，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法轮大法好》已传遍世界。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